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呢在学校里或者是在家里有没有成为一个解题达人呢？就是成为一个解题高手啊，就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啊。其实呢解题它就是可能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活动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环境或者是一个新课题发生矛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理呢开始要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再来呢问题的解决呢也是一个过程哦，那这个问题解决呢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创新的过程哦。好，问题的解决呢也是一个目的。好，因为我们学习比如说数学，我们呢其实就是为了学习解决问题啊，学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成为学习数学的根本原因哦。最后呢这个问题解决也是一种能力啦哈，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生存的本领哦。
到这么好的动物，也让我很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要跟小朋友讲的数学家故事里面，自我探索，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今天要介绍这个人呢，好，他叫做爱森斯坦啊。爱森斯坦呢，他是在1823年到1852年的一位数学家啊。好像这个生命呢非常的短暂。那他呢在世上的时候，他很喜欢运用啊各种方法去解决难题啊。那华儿姐姐呢把他的故事说给小朋友听，我们一起来认识爱森斯坦。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向来是密不可分，有时候数学家会制定科学法则，而科学家也会制定数学定律。事实上，在攻读数学者当中，能够准确地区分出哪一个范围是属于数学，哪个范围属于科学的人并不多。那么为什么数学跟科学却又会分成两门不同的学问呢？那是因为数学是假想的一个世界。虽然科学研究的多是运动力量啊、星星啊、月球之间距离这些实际存在的事物，但是数学却是以数字来标示不存在物体的学问，比如说金钱的价值，还有时间，以及呢是以各种不同数字排列组合来制定的公式。事实上，我研究数学的时间远比其他的数学家们还要来得短。不过，在我29年的人生当中，曾经制定出整数论、不变式论、多元函数论、爱森斯坦相反法则、爱森斯坦级数、爱森斯坦定理等等。没错，上述的学术研究全部都是出自于我爱森斯坦之手。我出生在柏林，不过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的诞生而感到开心。唉，要养这个孩子的话，又得花一大笔钱了。我们家的家境很贫穷，以至于我一出生，父母就开始担心起未来的养育费用。而受到困窘的经济状况所苦，父亲的脸上的皱纹也一天天的加深。
你今天也要待在家里吗？
虽然我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但由于家里穷苦，所以我无法去上学。看着朋友们上下学的样子，我心里面好羡慕。可是家境如此，我没有办法要求父母让我上学，所以我会跟朋友来借书自学。其中最让我觉得有趣的科目就是数学。这样的计算就能够算出答案，这真是太神奇了。每一次解题的时候，只要知道数学式跟解题的方法，就能够求出答案。但是从某个数学的数字要变换成另外一个数字的过程，总是让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就这样，白天我帮父亲做事，到了晚上则是练习解数学题。某一天，父亲把我叫去，
现在开始你就去学校上课吧。
啊，我可以去上学吗？我开心地紧紧拥抱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再也不用羡慕那些正常上下学的朋友，而且也不用再烦恼不懂数学事，只能够熬夜苦读了。开始上学之后，我的数学才开始崭露头角。这次考试，数学第一名是爱森斯坦。数学是我很喜欢的科目，我总是在这门科目拿下第一名。我对数学的爱在那之后也一直持续的下去，而且不管在国中或高中时期，也没有同学的数学才华能够跟我匹敌。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学会数学式，只是按照了一般方式来进行解题，但后来也开始懂得运用其他的方法。就读国中与高中时期，由于学校开放图书馆让学生自习，我经常待在图书馆练习数学解题，每次都待到很晚才走。你还蛮用功的嘛。就读高中时，某一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待在了图书馆练习数学，突然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话，我吓了一大跳，抬起头来看谁在对我说话。老师。站在我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数学老师。来，可以给我看看你正在写的题目吗？可是 我有点犹疑，而老师却表示算错也没有关系，要我给他看看手边正在解答的题目。
这是我用自己的计算方式来解答的，不到能够给您看的程度。
其实在我尝试用好几种方式代入题型，并且求出答案之后，我就不再用老师所教导的方式来进行解题了。我很怕老师看了我的解题方式以后会勃然大怒。老师看着我的笔记本好一阵子，脸色一直都很严肃，我也觉得眼前开始一片黑暗。
爱森斯坦，
是。老师猛然地抓起我的手，我大吃一惊，眼睛眨呀眨的，抬头望向老师，没想到我却看到老师闪闪发亮的眼神。
你以后会上大学继续攻读数学吧？
哦，大学？家贫如洗的我哪敢梦想上大学，听到老师讲出大学这两个字，我瞬间愣住，脑子一片空白。
救主祈祥名字，我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姐姐读了这本书，叫做《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今天呢，花姐姐介绍的这个数学家叫爱森斯坦哦。那爱森斯坦呢，遇到了老师，老师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去钻研数学。那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来，小朋友，花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以后等你上了大学，一定要继续的攻读数学。我相信爱森斯坦，你一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老师讲得兴奋，然而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可是我没有办法上大学啊。
啊？为什么？
我们家没有那个钱让我上大学，等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得去工作赚钱养家了。老师，谢谢您的鼓励。
虽然我没有钱上大学，但是听到老师对我的肯定，我心里十分的开心。我相信爱森斯坦，你一定能够上柏林大学的呢。老师露出了万喜的表情，接着老师沉思了一下，然后这样的告诉我，普鲁士王室有提供奖学金，让具备才能却没有办法继续学习的学生能够顺利的求学。我可以向普鲁士王室财团推荐你入学。
推荐我吗？
一个月后，老师把我找去，我一走入教务室，就看到了两位西装笔挺的男士坐在老师的旁边。
你就是爱森斯坦吗？
是的，我是。
我答复并且跟他们握手致意。他们对我说，
我们是来自普鲁士王室财团，已经看过了你的数学跟学业的成绩单，我们十分的肯定你的数学才能，并且打算要提供你大学的奖学金。
真的吗？谢谢。
听到了这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觉得这一切仿佛就像是在做梦。进入大学就读以后，我开始攻读了数学，并且在二十岁那一年，在 A.L. 克雷尔所主导的数学杂志当中发表了数篇的论文，得到了许多知名数学家的认可。
爱森斯坦是神赐给我们的数学天才，他可以说是当代仅次于阿基米德还有牛顿的伟大数学家。
我的老师高斯先生是这么夸奖我的。虽然我的家境穷苦，没有办法供我读书，但我终究成为了数学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小朋友，你们知道理由是什么吗？我不认为我是个幸运儿，打从一开始上学到后来进入到大学就读，全都跟好运摸不到边。我只是以攻读数学为目标，并且努力去达成，才能够一路的持续学习下去。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机会之门随时都会为那些有目标而且是肯努力的人敞开。以我为例，我之所以能够像小时候打动父母，并且得以上学读书一样的打动普鲁士王室财团，获得他们的支援，就是因为我始终专心直至的来攻读数学这个目标。你们也有自己的目标吗？我希望你们能够以想要学习数学的欲望，热爱数学的心来定定你们的学习目标，就像我走过的这段人生历程一样。我相信你们对于学习的热忱跟立下的目标，一定可以带领你们成为杰出的数学家。哇，小朋友，听完之后是不是很想帮他拍手呢？好，这个数学家呢，好，这个爱森斯坦啊，他呢虽然家境不好，但是呢，哈，他因着努力啊，还是被别人看见了。那其实呢，好，我们呢常常对一些事情啊会有偏见啊，但是呢，好，我们是不应该有偏见的。有一位呢，西元四世纪末期的一个数学家啊，她是个女性数学家，而且她是第一位女性数学家。她的名字叫做希帕提亚。希帕提亚呢，她曾经学过很多的学问，也拥有这个非凡的数学才能哦，甚至凌驾呢，她呢身为知名数学家的父亲之上哦。不但如此，她长得很漂亮，而且她是杰出的一个演说家。根据了解啊，在拉斐尔的名画就是雅典学院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希帕提亚的模样。那后来呢，就有人说这个雅典学院这幅画，其实画中所画的女生呢，就是希帕提亚。 不过呢，有一个这个主教啊，在看到这个画中女子的人像之后呢，就用宗教的理由啊，强行的把这个画中的女子给把它抹掉了。这不只是呢对于出自于女性的偏见，同时呢也是因为不接受希帕提亚思想的缘故。根据了解哦，对于这个希帕提亚被强行从这个画里面抹掉还相当遗憾的拉斐尔，在画作的左侧下方啊，另外还画了一个回过头的人物，把这个希帕提亚的容貌还是隐藏在这个人物当中哦。小朋友，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可能会有偏见。哎，这个偏见呢，其实就是指说一个人他在他的心理上啊，他呢可能对于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成员的这个情感或者是态度，然后这个态度呢，他衍生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歧视啊。所以呢，常常人家就会说这种歧视好像是一种刻板印象啊。其实偏见呢，对于别人会用一种不公平的考察 然后呢就贸然的做出了判断啊。那这种判断呢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只是呢凭着先入为主的一个刻板印象呢而使然。好，原因就是呢因为呢好我们的这种偏见啊，它是属于比较个人的，它不是一个群体的啊。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呢要学习好不要用偏见来看每个人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